他二虎接他娘没接着，认为他娘死了，实质上老太太活得挺好，没事儿。二虎是不知道书中代言呢，他娘哪儿去了，让马凤芝给接走了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马凤芝他爹马振宇死了，他爹一死没人阻拦他了，他舅舅呢李仁德又支持他，所以马凤芝赶奔福兴去找二虎，见着老太太娘俩非常亲近，他拿老太太就当亲娘。等二虎等了好几个月也没等着啊，后来老太太说你甭管他了，他现在正式当了贼了，我这地方也不太平啊，兵荒马乱，不是这帮人来了就是那帮人来了，这日子没法过。马凤芝说这么办吧，我把您还接到承德去吧，到我们家去吧，就这样把老太太给接走了。本来那破房子就不怎么地，再没人住，所以才倒塌的。二虎也粗心，嗯。那对马凤芝这件事，二虎是这么想的：人家年轻还漂亮，那阵老跟我在一起，海誓山盟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早他妈把我忘了，不定给谁家当老婆去了。哎哎，别想那事儿了。所以后来跟田大丫头才结的婚。对于过去这段身世，二虎埋藏到心底，哑口没欠，跟谁也没说过。你说到虎啊，哎，虎中间还真就多了个心眼儿。人家马凤芝来了，哭着把以往的经过都讲了，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张作霖回过头去看了看蹲着的汤二虎，二哥有没有这么回事？
有，有啊。
那你为什么不说？
说不说有什么用啊？我认为他早嫁人了呢，谁知道他死心眼儿还等到今天。
马凤芝说咱临分手之时我怎么蒙的事，你怎么说的？我是非你不嫁，你是非我不娶呀，起过事没？那是放屁吗？离地三尺可有神仙。另外我告诉你，你娘活得挺好，这些年一直是我抚养着他老人家，我们娘俩相依为命，跟我舅舅在一起过的。他老人家盼子心切，把眼睛都要哭瞎了。后来我们听说奉天成立了什么陆军二十七师，师长是张作霖，副师长就是你汤玉麟。我不相信就是你呀，多方打听这才落实了，果然就是你，我这才找来。我不为旁的，我为的是叫你去接你娘，咱俩那个事情怎么都好办，大伙知道知道就得。这媳妇上哪儿找去？等马凤芝说完了，田大丫头过来了。师长，各位听明白没？他把我欺骗了啊！我们俩结婚之时，我问过他，你过去娶过媳妇没？他说一个没有，百个没有。他把我欺骗了。我今天崩他，莫非没有道理吗？我非崩了他不可，我跟他完不了。 这田大丫头也有点妒忌，一瞅人家马凤芝论个头论模样比自己强的太多了。那田大丫头整个就是个大老爷们儿，心粗性野的，出于复杂的心理，所以今天才玩命。谁劝也劝不了，最后张作霖把眼一瞪，田大丫头，你听话不听话，你真把我急死。张作霖还真着急了，没想到他这一说急死，这话等说完了，张作霖觉着嗓子眼不得劲儿，一张嘴哇吐出一口血了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张作霖吐血也不光为这事儿。你说前些日子老婆闹病，张学良两次病，把张作霖都急死了，现在再加上这么种事儿，三力加工急得吐了血了。张作霖这口血一喷出来，天大丫头傻眼了，扑通张作霖跪下了。哎呀，你可别生气了，哎呀呀呀，你怎么吐血了？哎，这口血解决问题了，天大丫头火也没了，也顾不得打仗了。其实张作霖呢，吐出这口血来觉着还挺好受，稍事休息片刻，身体复原。张作霖把孙烈臣、张作相、袁金凯，哎，这些领头的人召集在一起，解决汤二虎的纠纷，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那个年头没有明文法律规定啊，讲的是一夫多妻制，在那个特定环境下又有这种事儿。后来啊，三方面就劝吧，马凤芝、田大丫头同守一夫，前面的也不能抛弃，后边也不能离异。你田大丫头还给汤虎生个大小子呢，马凤芝有恩在前，田大丫头有恩在后啊。汤虎当然是非常高兴了，哎，这两个女人也全都同意，这场风波这才结束。马凤芝留在新民府跟二虎住了几天，哎，感情都恢复了。另外人家马凤芝有谦有让啊，跟田大丫头处的亲姐俩一样，把田大丫头哄得滴溜转，田大丫头也没词儿可说了，自觉着人家马凤芝比自己强得多，处处事事都让着，这事儿好办了。过了几天之后，三口人一商量，马凤芝说怎么办呢？我这回到新民来找你，就是为咱娘啊，娘在家还听信儿呢，我舅舅也听信儿呢。二虎说我告假，接我娘家。我告假呀，跟张作霖一请假，张作霖是自然照准。问二虎带多少人，二虎说接我娘家还用带多少人呢？我们三口顶多再带个三四个人就得了呗。可是张作霖心挺细呀，就告诉二虎，二哥，你去接老太太，你知什么地方承德呀？你知承德归哪管吗？
承德归中华民国管呗，都归中央政府管的，是是那么回事。
据我所知，承德的驻军此人叫马福祥啊，陆军少将，混成旅的旅长。这马福祥还是回族，我跟人家什么交情可也没有啊。 你到那块儿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，跟在奉天可截然不同了，千万别惹祸呀！啊，也别报你名是谁，你化妆改扮，压么巧动的把老太太、把舅舅就接到奉天就得了。哎，可不是嘛！我挺大活人，还能回去惹祸去？不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张世飞在旁边给加油，哼，非惹祸不可。好事他办不来，坏事少不了他。他坏事的母子，汤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弄，放屁！你他妈小子不会说人话！哎，张世飞说：“二哥，我还不是敲你的边鼓，你真得留点神。我先跟你相了一面。”我瞅你这脸上印堂发暗，你离这大祸可不远呐！哦，我师长，你不能把他放下，你放下非出事不可。张志飞说的闹着玩也好，真的也好，这玩意儿别扭。张作霖有点犹豫了，后来一想又不能不叫唐二虎去，哎，跟孙烈臣一商量，让张作相跟着一块儿去。张作相一听是什么？我跟这爹去？我作霖呐，你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唯独这差事我不能接受啊！张二虎除了在你面前百依百顺，离开你就不他了，我能说得了他吗？我叫他奔东他非奔西，我叫他打狗他非踢鸡，到那时候我怎么办？张作霖说，哥哥你放心，我一定交代清楚。去把二虎找来。唐二虎三口来了，这叫三头对面。张作霖是以师长的身份正言厉色，二哥我给你嫁，你上承德接老夫人，我拥护，我支持，但是是非说的也不假，怕你惹祸，因为你脾气太暴躁，沾了火就着，遇事十分不冷静，因此我派个人监视你，我让我张大哥张作相跟你同行，你们几个什么事情都得听我大哥的，我大哥答应你们就办，我大哥不同意不许你办，你听明白没？呵呵，好嘛，好好好，跟着就跟着吧，我都听他的还不行吗？张作相一听，不行，这玩意不保险。我师长听见没？他说话含含糊糊的，我心里没底。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，二哥你正经点，这是命令。张作相受我的委托监督你，如果你要不听的话就违抗命令，我到时候可翻脸不认人。是，明白。我张作相，我听你的就得了呗。你看这个小木匠，你还来劲儿了？哎呀，反正我这阵没理了，谁都可以欺负我。唐二虎还直发牢骚，事不宜迟啊！第二天，他们化妆改扮，都穿着便衣儿，身上都带着应手的家伙呀。骑着快马，就这四个人连一个卫士都没带，人多了招风，办做买卖人一样，二男二女离开新民市赶奔承德。那路上咱不必细说了， 什么饥餐渴饮、小行夜住啊，遇上多少麻烦，遇上什么天气了，咱不必细讲。这一天真就到了承德了。康二虎在马上一看，心里是颇有感触。哎呦，还是那模样哦，当年呢，我背着我娘上这来定居，这破街道尘土飞扬，现在已然照旧。好像我跟我娘住的离这不远，哎呦，变成空地了这啊！哦，不行，这有点糊涂。他问马凤芝，咱家在哪儿呢？马凤芝说，你忘了，离着城门不远，西门外就是。哎，对了，想起来了，
还是那所宅院，就是他二虎被狗咬的那院，不过呢比当年有点破旧了。进了院之后，本宅的伙计看，
哎呀，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，
往里边去送信儿。几个人下了马，仆人把马匹接过，打扫尘土进客厅。马凤芝就说，先看看咱娘去吧。二虎也着急啊，娘娘，你在哪儿呢？女儿来了。老太太在跨院，等娘儿俩见面之后抱头痛哭啊，这咱也不必细说。哭罢多时，二虎晃着大黑脑袋还在他娘怀里撒了半天娇，老太太这才破涕为笑。可笑是笑，也笑不起来呀。马凤芝和汤二虎、田大丫头、张作相发现上上下下的人都皮笑肉不笑，木行行的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马凤芝把管事的叫过来了，我舅呢？我舅忙什么呢？
哎，姐。他，您先等会儿再问吧，吃完饭再问。
不行，我现在就想知道究竟出什么事了。
姑娘，您不是上奉天了吗？您走的第三天，咱家就出事了，老爷子叫你揍了，到现在卧床不起，眼睛都叫人打瞎了
啊！叫谁打的？
就叫承德本地的恶霸乔家三虎给打的。
乔家三虎，妈，在承德那是一霸呀！一共爷仨，爹和俩儿子，号称乔家三虎。爹叫乔宝山，俩儿子一个叫乔明礼，一个叫乔明信，大虎二虎。
马凤芝知道，不过过去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惹着他们家了？
这一问管事的，管事的详细说了，姑娘您是知道，咱们为了维持生活，老爷子在西门里开个饭馆，就您走后没两天嘛，这大虎二虎领伙人跑咱饭馆去喝酒去了。其实招待的满周到，价钱也公道，他把这俩小子找茬，吃饱了喝足了耍酒疯，把盘子碗全给砸了。那老爷子过去这一跟他们评理，他来劲儿了，举手就打。这大虎拿着一把筷子往前一捅，正好捅到老爷子左眼睛上，把眼睛给捅瞎了。
到现在卧床不起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
哎呦，唐二虎在旁边听得阵阵，
想什么？
哪他妈来的乔家三虎？我他妈还是虎呢，我是二虎。张作相赶紧劝：“哎，别吵吵，别吵吵，咱先看看老爷子再说。”
管家领着到后院，一看李仁德那脑袋肿的跟刘斗差不多，正在床上躺着，大夫刚走啊，
眼睛是没救了，肯定瞎了。身上叫人打的青一块紫一块，哼哼嗨嗨的。正在这呻吟的时候，二虎马凤芝他们到了。等马凤芝回来，一见这舅舅，又把二虎叫过来。二虎扑通就跪下了，他知道这老头子对自己挺好，而且跟凤芝的婚姻他是大力支持的，有恩于自己呀。二虎拉着李仁德的手：“
舅舅，你怎么叫人打成这样子？快跟我说说经过。”
李仁德断断续续把经过说了。
二虎啊，听说你挺好啊，你当了大官了，我就高兴了。我60多岁的人了，打就打了吧。吃亏就是捡便宜啊！你们可千万别惹事儿，咱惹不起人家。你娘啊，就等着你呢！你们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，上奉天享福去吧。
你看，老头越这么说，二虎越受不了。二虎在腰里一伸手，贼！先拽出德国大镜面，又一伸手就拽出日本的弥雷刃，双枪。要怎么这段书叫一虎杀三虎？
这二虎头脑一热呀，谁也管不了，
转身往外就走。这田大丫头一伸手，枪把枪也拽出来了。
你看这田的鸭子也不是个省油灯，
说打就到，没个完。欺负旁的人也就罢了，欺负到咱们爷们的头上，没个完，非他妈杀他的全家。
好嘛，这俩爹刚要出去，张作相赶紧把双手伸出来：“
妈，听我道来。”